两人在床前呆呆地望了母亲一会儿，即退出密室，休息一会儿就开始准备就职工作。曙光出露，他们就开始了就职工作，因为这时也是一天中生气最盎然的一刻。而密室中自由与天地之灵气相通之法，而且天光通过各种聚集反射装置也能透进来，使整间密室的空间与置身空山茂林中并无区别。只见石清玄先取出母亲口中的九天玄玉，再把浴盆中用万年灵石玉乳培养的仙草灵果或者灵石玉乳按特定的顺序喂入娘亲口中。天材地宝确实不凡，入口即化，顺口而下，再由徐子林用长生真气替他推动药力激发生机。由于要激发生机，为了万无一失，却需徐子林运足长生真气与岳母赤裸相拥，让盎然的生机直接刺激岳母，并用长生真气的柔劲拍击岳母全身各大要穴，尤其是头部各穴。起初徐子林并不完全赞同这种治疗方法，但石清玄认为只要存心正即可抚养无愧，他终于耐不过石清玄软磨硬泡，答应了他。就这样连续拍击了7749个时辰，这中间毕秀心的体温从无到有，从低到高，心跳和呼吸也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肤色也逐渐变得红润，可谓一切正常。可他就是不恢复意识而醒过来，直到足足49个时辰，他才嘤咛一声睁开了双眼。而此时徐子林已经大汗淋漓了，虽然他已经是数一数二的绝顶高手，但连续全力运功49个时辰，而且还要忍受与岳母那极度诱惑的曼妙赤裸娇躯全面相拥的刺激，他还是有点吃不消。但现在他却极度兴奋，毕竟起死回生这种闻所未闻的奇迹在他手上实现了。他双目闪闪生光地盯在岳母的脸上，忘了现在的姿势十分不雅。而石清玄却不管这些，一声惊天动地的哭喊已经扑在他娘身上泣不成声，而看着他的碧秀心深邃的双眸中却是一片迷茫。随即双目金光四射地看了徐子林一眼，一脸平静地合上了双眼，而这一眼却刺醒了徐子林，赶紧跳下浴床穿上衣服，并拍醒石清玄为他娘穿衣，然后站在床边静候。稍顷，碧秀心再度睁开双眼，这次却带着满脸的激动和满眼的泪花坐起身来，伸出一双玉臂紧紧地搂住石清玄，泣不成声道：小清玄，苦了你了，我这么多年是不是一直都在昏睡，你都长这么大了。石清玄泣不成声，只是点头和摇头，感人的场面令徐子林也眼眶微润，同时也深深地佩服这位当年风云人物料事如神的高绝智慧。他对出现在眼前场面的原因的猜测简直有如目睹，不愧是当年慈航进斋最杰出的传人。良久，还是碧秀心先收住清气，望向徐子林道：这位应该是贤婿吧。徐子林赶紧行礼如仪道：
小婿徐子林见过母亲。
贤婿不必多礼。当下一家三口移坐到上面的大石屋中闲话家常，徐子林并一边调息恢复，一边解说江湖上这些年的风云变幻。当碧秀心得知这些年的一切变化，不由感叹世事无常， 却也为德嘉许如此而欣慰，一番畅谈，又是乌金西坠，玉兔高挂，食过水果，各自回房休息。石清玄却要与娘亲同榻而眠，承欢膝下。日子平静地过了半个月，但是一家人之间的气氛却越来越别扭，因为毕秀星假死时，石清玄才十几岁，也就是说，毕秀星假死过去时才三十刚出头。现在他苏醒过来，心里应该算三十，生理就更年轻，比现在的女儿大不了几岁，比女婿就更相差无几，可算是同龄人。但平时的言谈和举止，却又要有母亲的架子。这种差距很令毕秀心苦恼，他也就越来越少言寡欢。这种情况看在徐子林和石清玄眼里非常的难过。这天晚上，他们一场大战完毕，石清玄偎在徐子林怀里，春葱玉指在徐子林结实宽阔的胸膛上画着圈，皱着一双好看的黛眉，嘟嘴说道：子林，你一定要想法让娘亲快乐起来，娘亲生下来就没有快乐过，现在一切都风平浪静了，我们一定要让娘亲快乐起来呀。
可是我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呀，你们女人应该更了解女人吧。
对了，爱情，只有爱情才能让母亲快乐起来，别人我不放心，就是你了，死呆子，你一定要把娘亲追到手。
什么？
徐子林被吓了一跳，这美娇妻的想法还真新奇。或许他当初让徐子林赤裸疗伤时，就料到了会有今天吧。徐子林感到落入了某人的套中，但他心中却隐隐约约升起了一丝喜意，让他心中一凛。当晚，徐子林又半推半就地屈服在了爱妻的嘴下。毕竟他也不是行事拘泥于世俗的人。从第二天起，徐子林就经常单独陪岳母聊天，石清玄经常借故溜走，而毕秀星的欢笑也渐渐多了起来。平心而论，徐子林确实称得上是世上最有魅力的男人，因为天下最顶级的两位美女都爱上了他。这样又过了半个月，这天徐子林又和岳母聊起了他闯荡江湖的奇经异历。当说到跟施飞轩的一段奇情时，毕秀星十分的惊讶，惊讶于以施飞轩的见心通明的境界，居然还会对徐子林动心，实在令他难以置信。虽然这几天他也有点心神荡漾，但是他认为那是他没有刻意把心灵保持在心有灵犀的境界的缘故。于是他运起心有灵犀，让徐子林运足长生真气，用精神与他的精神全面接触，试一试能不能让他止水不波的心境荡起一丝波澜。当徐子林的精神向他卷过去时，令他全身一暖，脑海里幻出一幅仿若蓬莱仙境的图画，空山林静，鸟语花香，仙草丛生，点尘不染，让他不知不觉心生向往。念头一转，却令他悚然一惊，这心生向往不就打破了心有灵犀的境界吗？不禁强运真气，想驱走这恼人的幻想。孰料十年的病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而他却又运气太急，结果红唇一张，喷出一口鲜血，闭气晕厥了过去，害得徐子林赶紧收工，扶住他遇倒的娇躯，抛开一切顾忌，对着红唇就是一口真气毒了过去。 同时右手扶住丹田，输过一股沛然的阳和真气。长生真气确实不凡，几息时间，碧秀心就睁开了双眼，徐子林近在咫尺的双目就正好与之对上。一时间，徐子林只感觉那深邃的双瞳似乎要把他的全心全灵都吸进去。不知怎么的，他突然想起了那天为碧秀心疗伤时的旖旎风光，不禁脑际轰然一震，大蛇不受控制地伸进了碧秀心毫无防备的潭口里，循着那温腻的丁香小蛇不住地纠缠调引。碧秀心可以说是没有经过任何的欢好经验，平生唯一的一次就是被石之轩强奸的那一次，而那一次他却是一直处在昏迷之中，归隐之后就再也没让石之轩碰过他。而心有灵犀的禅心宁静又刚刚被徐子林打破，禅心不稳，所以当他的舌头温柔地伸过来勾住他不断地纠缠吮吸，再加上丹田上的一只大手缓缓揉动时，他只知道脑海里轰的一声就迷失了自我，被徐子林抱起放到了浴床上也不自知。把碧秀心放到了浴床上之后，徐子林就蹲在了床前，温柔的大嘴雨点般地吻遍了他的额头、凤眼、摇鼻、潭口、耳朵和玉颈，右手隔着衣服抚遍了他浑然天成的一双修长大腿，左手却始终坚定地握住了碧秀心的纤纤玉手，仿佛是在源源不断地传输勇气和力量给他。一系列的动作让碧秀心浑身酥麻，从鼻子里哼出几声逆人的呻吟。而徐子林却发现碧秀心的耳朵背后和腿弯十分的敏感，一碰他这两个地方他就会一阵颤抖，甚至叫呼出声。渐渐的，碧秀心的身上越来越热，脸上也染上了一层深深的桃红，徐子林的双手也轻轻地附上了碧秀心挺拔饱满的奶子，却被碧秀心的手紧紧按住，小嘴里断断续续地说道：不要，子林，不可以。却是被徐子林的大嘴紧紧地封住了，一轮吮吸又让碧秀心迷失了自我，执着的玉手也渐渐松开了，